第十九集，上集回顾。在发布会之前，英仔和智恩之间发生了点小意外。在智恩看来，这是嘴唇碰撞事件，非常严重。会后，英仔为了缓解智恩的郁闷，就开车带着智恩来到了海边。只要能收回富 house， 智恩做什么事情都在所不辞。现在这个决心依然不曾改变。
你我之间绝对不可能有心跳的感觉，这一点我还是确信的。
英仔的话仍然在刺激着智恩的心。反正他根本没把我当女人看，我还有什么期待？韩智恩，你根本不喜欢那个人。智恩知道英仔是个说话随便的人，如果把他说的每句话都当真，那么再坚强的人也会被他打垮。可是智恩还是很在意的。英仔对自己说对不起的时候，阴腔扬调的惹自己生气的时候，因为生气而口不择言的时候，像孩子似的撒娇的时候，说天真话表达心情的时候，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触动智恩的神经。不要再想了，不要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认真分析。自己今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，为什么要担心这些没用的事情？智恩对有关英仔的一切厌倦了，疲惫了。他们之间的事情已经在媒体公开，朋友们也将知道他订婚的消息，所以得事先想好借口向他们解释。自从被人驱逐出富 house， 正在撰写的剧本也被打断了，现在还要继续准备，力争参加剧本征集大赛。最重要的是，短时间之内他不得不和折磨人的天才混蛋生活在一起，对于这一点也要做好准备。哼，是的，我要做石女，正如你所说的那样，变成一个石头般没有任何感觉的女人。智恩好像找到了答案，心情和脚步也都轻松起来。他回到了小山坡上。
英仔正抽着烟仰望夜空，突然听见智恩的脚步声，把正在抽着的香烟扔到了沙滩上。
你经常抽烟吗？
不经常，无聊的时候偶尔也抽一支。英仔望着一闪一闪终于熄灭了的小火花，回答着智恩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当他神经特别敏感的时候，偶尔也会用香烟做镇静剂，但是他没有说。心情怎么样？
你的第二个提议不错，那么第三个呢？
如果你想听。他微笑着的俊美脸蛋儿看上去是那么可恶，智恩故意大发牢骚。
今天晚上能结束吗？
这个我也不知道。
我现在困了，你快说吧，到底是什么？
听着智恩气羞羞的声音，英仔看出他的心情比刚才好多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智恩是个习惯于鼓励自我的女人，而不需要别人的安慰。第三种方法，爱上我。
啊，到第二个为止吧。我为什么要爱上你？智恩说的这个方法跟第一个差不多，都是不可思议。然后他想打开车门。
这时英仔轻轻地推开他的手，殷勤地为他打开车门，说，因为我不能爱上你。
智恩的一只脚刚刚踏上汽车，身体突然僵住了。
我现在烦透了单相思， 心就像被扯碎的棋，飘摇不定，里面什么也盛不下了。所以，你爱上我，要比我爱上你更现实。
智恩默默地把另一只脚也迈到车里，身体靠着椅背。英仔好像也不想等待他的回答，没再继续说下去，就发动了汽车。智恩好久没跟朋友们吃饭喝酒了，他们都在首尔市内上班，所以他无法邀请他们到郊外的 full house。 也许这算是幸运吧，因为那个地方已经不再属于父亲，而是属于那个叫刘志勋的人，他不想让朋友们知道这个事实。
韩志恩，你这个吝啬鬼，和那么了不起的人谈恋爱，怎么都不……
果然不出所料，朋友们都因为他没有通知自己而异口同声地责怪他，语气中包含着嫉妒，也有些许的失落。
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通过收发邮件和偶尔打电话联系，毕业之后大家住的地方距离比较远，互相之间也就不能经常联系了。是啊，不是因为不想联系，可是很奇怪，就是无法时常联系。
是不是因为没有连接点呢？上了大学之后，大家的活动区域都不同了，尤其是毕业之后，大家都有了各自不同的职业，即使心里有点烦恼，也很难一吐为快。智恩在 full house 里做了农夫，就更是这样了。
听慧晶这么一说，大家纷纷点头赞成。
也难怪，以前我们一起去算命，那里的阿姨不是说过吗？智恩，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如果他身为男人的话，就会成为和尚。但是她身为女人，却成了我们中间最早结婚的人，真是太好玩了。
所有的人都咯咯地笑了，忙着往智恩的杯子里倒酒。
连接点？那个人和我之间有连接点吗？
智恩一边在卫生间的水槽里洗手，一边回味着朋友们说的话。他又想起了那个不愿想起的男人。
你没喝多吧？
什么？
慧晶关上水龙头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问他。智恩在酒桌上什么也不说，慧晶觉得奇怪，就问他是不是喝多了。
因为好久没见了才这样，我没喝多，没事的。
是啊，你是我们中间酒量最大的，如果喝这点酒就醉了，那可太奇怪了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真的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。
慧晶洗完手，补了补妆，她的眼神显得有些忧伤，望着镜子里的智恩，她说：
你变漂亮了，更像女人了。不过你本来也很漂亮，现在仔细看就更漂亮了，智恩，你要成为漂亮的新娘了。
智恩静静地抱着慧晶，她通过镜子看到朋友的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，他不禁感到阵阵心痛。
我没事先告诉你，对不起，慧晶啊。
你一定要好好过日子，死丫头。如果像你这么聪明善良、会过日子又漂亮的新娘不幸福的话，谁还会成为幸福的新娘呢？
慧晶轻轻地打了一下智恩的手背，笑了笑。
那个人他对你好吗？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明星就对你趾高气扬？听说他们家也相当有钱，哎，他们有没有轻视你，不把你放在眼里？
没有，很善良，他是个很善良的人。
智恩不愿让朋友为自己担心，他遭到了严重的蔑视，还经常因为那个人的话而心痛，但是他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来。
那就对了，谁要是敢欺负我的朋友，走着瞧吧，我要把他的大腿……哦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，不是大腿，我要使劲挠他那张漂亮的脸蛋，让他好长时间也上不了电视。
虽然慧晶的话有些夸张，但智恩喜欢听。不论什么时候，身边有个同盟军，总归是一件幸福的事。智恩和慧晶一起走出了卫生间，正要往朋友们坐着的那张餐桌走去。他揉了揉眼睛，怀疑自己喝醉酒看错了。他又定睛一看，揉了好几遍的眼睛，眨巴了半天。的确，那个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人。他打扮得风光而又体面，推着门走了进来。他也好像看见了智恩，没有进来，而是站在门口仔细打量。
是林仔吗？
真的吗？真的是英仔？酒吧里的人都把视线转向了英仔，他每走一步，人们的视线都紧紧跟随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
不是义俊送你来的吗？
因为智恩住的地方交通不便，正好义俊到家里来，所以他就搭了义俊的车。人们这才认出智恩，纷纷叫嚷说李英仔是来找自己女朋友的。
我有事找你商量，你喝多了？
稍微有点多。
啊，那明天再说吧，你和朋友们在一起呢，我不好意思打扰。说着，他向智恩询问朋友坐在什么地方，然后顺着智恩手指的方向朝那边轻轻点了点头。喝完以后给我打电话，我会派车来接你。不要坐出租车，太危险，就坐我派的车回家。
智恩暗暗期待他能和朋友们坐一会儿，但是英仔匆匆忙忙地转身走开了。智恩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拉住了他的胳膊。
嗯，干什么？
看见英仔充满疑问的表情，智恩很惊讶。他想借着酒劲儿跟他算账，但是英仔有话要对他说，所以他不能这样做。
你来这里做什么？
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明天再说。你好像喝醉了，明天再说吧。
你既然特意来到这里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，现在就说吧。
尽管有那么多陌生人在看着他们，智恩还是想听听他到底为什么来这里。他摆了摆手，
不行，这儿太吵了，你把耳朵往这边凑凑。
虽然有些难为情，但智恩还是把头发拂到耳朵后面凑了过去。
刚才我接到一个满意的剧本，是我目前为止接到的最好的剧本。
听到剧本这两个字，智恩的眼睛立刻泛起了光芒。他想听听这是怎样的剧本，题目是什么，是什么内容。
导演还没有定，不过好像是对我的印象还不错的导演。
不要说导演，跟我说说剧本的事儿。
智恩还想听得更详细些，于是又往前凑了凑。英仔的嘴唇碰到了他的耳朵，智恩感觉自己的脸热得快要燃烧起来。但他还是强忍着问道：“
等咱们回家再说吧，这里太吵了，不行。”
智恩清清楚楚的听到了他嘿嘿嘿的笑声，所以他觉得英仔是故意卖关子，让他着急。
那你干什么？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追到这里呢？
智恩抬起头，像平时那样大喊。酒吧里的人们窃窃私语，很想知道他们两个到底在谈什么。于是大家全都屏息静气，只听见悠扬的音乐，没有人发出声音。
没什么，我想第一个告诉你就来了，仅此而已嘛。
如果你不想详细告诉我，就不要跑来激起我的好奇心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
智恩一只手叉腰，另一只手捋了捋散落在额头上的头发，使劲地瞪着英仔。大家看着他都很惊讶，所有人都以为著名的演员李英仔必将大声吼叫，但是没有，实在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。 英仔难为情地摸着后脑勺，向智恩招了招手，示意想对他说悄悄话。智恩以为他要跟自己讲剧本的事，就把耳朵凑了过去。如果三分钟之内你跟我出来，我就告诉你。
也不知道英仔是发自内心还是开玩笑，反正这句话刚说完，他就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酒吧。英仔明明知道自己今天要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们喝酒，这又是安的什么心？智恩气愤不已，好像钉在地上似的，一动也不动。
这算什么嘛？本来打算告诉你好消息，没想到你却让我下不来台。英仔从酒吧里出来，打开停在路上的车门，不停地发着牢骚。虽然他也知道自己心目中的好消息对别人来说未必就是好消息，但是当他从电影公司拿回一个令他满意的剧本，还是希望能找个人来分享。手里拿着尚不能公开的剧本，可以和他分享这种喜悦的人只有策划公司的人。刹那之间，他能想起来的却不是经纪人和易俊，而是智恩。这真是太奇怪了。所以当他看到智恩生气的时候，他也很伤心，因为伤心他才故意搞恶作剧。三分钟过去了，英仔自言自语，从手表上挪开了视线，手指摸着方向盘。他决定再等一会儿，他的脑海里想着和电影有关的事，一时无法集中注意力。哎，你竟然让我等了十分钟。以英仔的性格，三分钟一过没有马上走开已经很难得了。虽然只等了十分钟，但是心中的怒火却直冲脑门，他粗暴地发动了汽车。
到底是什么样的剧本啊？
英仔刚要出发，突然车门打开了，他匆忙踩了刹车，抬头望着智恩。总得先说句话再上车吧，你这样能受伤。
智恩没有回答，默默地上了车，系好安全带。
主人公是一名钢琴师。对了，你就这么来了，朋友们怎么办？
你根本就没长脑子，别再假装为我考虑了，我跟他们说了声对不起就出来了。
看你气呼呼的样子。英仔用手指戳了戳智恩鼓起的脸蛋。
我能不生气吗？我们都多久没见面了。
智恩好像在驱赶可恶的苍蝇，无情地推开了英仔的手指。
跟我在一起是因为富豪斯，那么你和朋友们在一起是因为心里喜欢？
那当然，还用问吗？
我之所以和你在一起，是为了平息那些绯闻，同时也是为了使我的谎言不至于在家人面前戳穿，因而挨骂，对吗？
对，我们互相都清楚，你还说这些做什么？
英仔把脚从刹车上挪开，车向前开了出去。我是不想让咱们之间变得那么复杂。
智恩没有回答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，他和英仔之间只有协议关系，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，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。
如果我们之间不掺杂任何感情的话，那就不要再吵架了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就没有必要消磨感情，把彼此弄得疲惫不堪。他拿出剧本递给智恩。我不想说我的感觉，还是你读过之后自己感觉为好，因为你是作家嘛，应该比我看得更清楚。这个剧本真的很了不起。
智恩对这个剧本特别好奇，他翻开了第一页。为了不妨碍智恩，英仔关了音乐，直到家门口他一句话也没说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英仔把车停在家门口，拿出纸巾递给智恩。
现在是你发挥才华的时候了，给我点信号吧。英仔打了个响指。
太 太精彩了，没有故意往悲剧方向发展，很自然地刺激人的感情，像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流淌，却写出了激情。这个作家真是天才。
智恩从英仔递过来的纸巾筒里抽出纸巾，一张接一张。他对自己在这里哭泣的样子毫不在意，他所有的神经全部贪婪地集中在白纸黑字之间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
英仔看不下去，就亲自抽出纸巾，轻轻地帮智恩擦着眼角。